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是安华播送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一次国际捐助国会议上承诺向叙利亚难民提供近10亿美元新的援助，并且呼吁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停止对反叛组织控制地区的攻击，以便让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这次会议星期四在伦敦举行，捐助国的承诺超出了90亿美元的目标。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当天结束前捐助金额超过100亿美元。英国和德国、挪威、科威特以及联合国一起主办这次也是第四次捐叙利亚的捐助国会议。克里称这是关键性的参与，他说叙利亚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是道义责任。他说美国向叙利亚人民增加6.01亿美元援助，另外还有2.9亿美元专门用于在约旦和黎巴嫩的难民儿童教育。这次100亿美元的援助比去年的45亿美元增加了1倍多，反映出移民危机给西方国家政府带来的紧迫性。德国科隆当局说，女人街狂欢节开幕当天到目前为止一直平安无事。为期5天的狂欢节之后是基督教的四旬期，以传统的象征女人掌管这个城市的节庆活动开始。狂欢活动将持续到2月10号，包括街头聚会、歌舞和庆祝者的这个酒精狂欢。组织者敦促人们遇到任何骚扰向保安人员报告。警方部署了2000多名警察，比去年增加了1倍。在科隆拉开年度狂欢节庆祝活动帷幕的时候，警方逮捕了至少2名涉嫌与伊斯兰国有关的阿尔及利亚人。警方星期四在首都柏林和西部一个城镇的难民家庭逮捕了这2人。警方对4个人展开调查，其中2人没有被拘留。柏林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这4名男子涉嫌与伊斯兰国有关，其中至少有1人因涉嫌在叙利亚接受训练而受到阿尔及利亚当局的追踪。警方说，这几人涉嫌策划威胁国家安全的袭击。负责调查一架民航飞机由于明显的炸弹爆炸而在摩加迪沙迫降一事的索马里官员说，爆炸可能是激进组织青年党所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安全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说，调查人员有证据显示青年党是爆炸的幕后指使，并很快将提出他们的结论。索马里前国家情报总监对美国之音说，爆炸事件的性质和目前为止获取的证据都显示这是有计划的炸弹袭击事件。这架飞机是由索马里的达洛航空公司包租的商业航班。西班牙星期四证实一名孕妇被确诊感染寨卡病毒，这是欧洲首例已知病例。西班牙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据推测这名孕妇在前往哥伦比亚期间感染病毒，目前她在妊娠的中期。卫生部说，这名女子是前往有寨卡病毒感染国家后显示症状7人当中的1人，目前她在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接受治疗。哥伦比亚国家卫生院上周表示，该国已经记录了20297个寨卡感染病例，其中包括2116名孕妇。该研究院在1月30号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建议夫妇推迟怀孕6到8个月。目前还没有寨卡病毒的治疗方法，但是一些全球性的制药公司正在迅速研制疫苗。随着近来寨卡病例激增，美国和巴西领导人就共同努力打击寨卡病毒传播的重要性呢达成一致。巴西总统罗塞夫星期四表示，两国正在共同开发寨卡病毒疫苗，但是警告说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一个以色列法庭判处2名以色列人因2014年杀害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入狱，1人终身监禁，1人21年徒刑。他们的罪行引发的事件导致当年年底发生加沙战争。第3名以色列人在做完心理测试之后正在等待判决。被告人中有2人在犯罪时年仅16岁，第3人18岁，他们都来自极端正统派家庭。3名被告2014年11月从东耶路撒冷街头劫持16岁的穆罕默德·阿布·赫代尔，将他带往以色列的一处森林后殴打他并将他烧死，他们因此被判有罪。阿布赫代尔被害被看作是一次报复行动。那个夏天早些时候，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约旦河西岸附近杀害3名以色列青少年。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对美国的穆斯林说，我们是一个美国大家庭；朴槿惠称永远不能够容忍朝鲜弹道导弹发射；另外有美国议员说，中国在东亚是美国唯一的地缘政治对手；另外还有美国还有中国官员称将继续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另外呢，我们有美国媒体说呢，令完成正在向美国的情报单位汇报有关的机密情况。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造访美国一座清真寺的时候，呼吁美国要团结。他对那里的穆斯林说，我们是一个美国大家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三还承认，由于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暴力事件日益增多，美国的穆斯林必须要忍受人们对他们非常扭曲的负面印象。
在全美各地的穆斯林社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时期。坦率地说，这是一个令人有些恐惧的时期，像所有美国人一样，你们担心恐怖主义的威胁。但除此之外，作为美国的穆斯林，你们还有其他担忧。你们的担心是因为极少数人的暴力行为使你们整个社区遭受攻击或者指责。
在访问巴尔的摩伊斯兰教协会的演讲中，奥巴马感谢美国穆斯林帮助建设美国，使美国更加强大。在讲话前，奥巴马总统在一个圆桌会议上倾听了穆斯林领袖所关切的问题。奥巴马还直接对年轻的穆斯林发表讲话，敦促他们不要接受互联网上的各种声音，这些声音要求他们必须在信仰和爱国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朴槿惠称永远不能够容忍朝鲜导弹发射计划。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新闻发言人星期四在首尔向新闻界宣读了总统的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称永远不能够容忍朝鲜的导弹发射计划。朝鲜星期二告知国际组织，它将于2月8号到25号之间发射一颗地球观测卫星。韩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认为，朝鲜是把这项计划作为一个幌子，以便其从事被禁止的目标针对美国本土的导弹测试计划。朝鲜1月6日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之后，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韩国国防部官员称，朝鲜正在平安北道铁山郡东昌里的西海卫星发射场推动其导弹发射计划，但因涉及有关朝鲜的机密情报而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另外，美国方面，美国政府呢对朝鲜发射卫星表示强烈的谴责，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向朝鲜发出明确的信息，不允许朝鲜一再违反它的国际义务。美国参议院一位重量级的参议员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朝鲜宣布即将发射卫星，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朝鲜武器项目的关注。国际社会担心朝鲜的目的是发展联合国决议禁止朝鲜使用的弹道导弹技术。美国政府谴责了朝鲜的卫星发射计划。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我相信国际社会会一致认为这是朝鲜又一次不负责任的挑衅行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朝鲜接二连三地违反联合国决议。
这一最新行动进一步证明，国际社会必须迅速向朝鲜发出明确的信息。国际社会不会容忍朝鲜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在上个月朝鲜进行核试验后，开始讨论对朝鲜的制裁问题，有关的谈判仍在进行。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美国不排除单独采取行动的可能。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朝鲜的盟友，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发挥独特作用。 美国最近在朝鲜问题上展开积极的多边和双边外交行动，包括国务卿克里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举行会谈。不过外界质疑中国在具体制裁方面与美国的步调并不一致。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中国虽然没有做出具体的制裁承诺，不过他强调双方在原则上同意对朝鲜采取进一步行动。
In the discussions that we had in Beijing,
我们在北京的会谈上，中国外长王毅承认中国能够发挥作用，他们对金正恩和朝鲜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也同意国际社会应该进一步采取行动，促使朝鲜为其行动付出代价。中国也愿意探索进一步的解决方案，不过他们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对朝鲜制裁的谈判进展缓慢，因此美国国会需要采取行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星期通过一项针对朝鲜核项目的议案，包括对一些帮助朝鲜发展武器项目的实体进行制裁。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科克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受制裁的也有可能是中国的实体。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是真正可以阻止朝鲜的国家。不过中国的优先考虑是稳定，避免动荡。不过我觉得这些制裁可能使他们改变想法。
朝鲜宣布发射卫星计划的同时，中国的朝鲜特使武大伟到达平壤访问。不过外界对这次访问的细节所知甚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当局干扰本国边界居民的手机通讯，影响到边界另一侧的中国用户。据报道，中国政府在向朝鲜提出抱怨的同时，再次向朝鲜支付了所谓的补偿金，以换取停止干扰。不过两国手机干扰摩擦持续引起关注之际呢，人们注意到两国控制舆论和阻断信息流通的手段如出一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韩国首尔出版的网上报纸《每日北韩》近日报道，朝鲜政府长期干扰朝中边界地区本国民众的手机通讯，以防民众向外泄露朝鲜国内情况。不过朝鲜对本国边民手机信号的干扰越过边界，影响到中国一侧的边境城镇和农村的手机通讯。由脱北者兴办的这份刊物说，2015年底这种干扰还在，受到严重干扰的中朝边境地区居民基本上只能依赖固定电话通讯，因为朝鲜的干扰信号很强，致使手机失效无法使用。美国之音随机采访了中朝边界地区的手机用户。
就是在咱们延吉这个地方打手机，是不是有北朝鲜那边的干扰
啊？对，就是边境的地方就有，一般吧，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是这样，在咱们这个图门这个地方打那个手机电话，是不是经常有朝鲜那边的干扰啊？
对。
延边风雷手机回收中心的店主说，手机信号在咱们那地方那个还是继续受到北朝鲜的干扰吗？
不说没有啊，没有。
以前有吧？
以前是联通的有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了。
哦，那就消除了，实际上是不是？
对。
上述调查显示，朝鲜干扰信号过去可能很强，现在似乎有所减缓，时有时无，或者已经没有。还有一种可能，这种干扰在中朝边界沿线并非到处都是。霍恒春是丹东市居民，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还没有感觉到，但我听别人说哈，北朝鲜他们有干扰器啊。过去我有朋友跑搞边贸的说的，在那边有时候有干扰。我在这边，在丹东这边，我一次还没被干扰过。丹东人没有不知道的，都知道。
啊，
他干扰有干扰器，他们就干扰。
报道说，朝鲜通过干扰信号严控本国边民的通讯自由，同时波及中国边民。吉林省政府2013年曾敦促朝鲜停止干扰。朝鲜则提出中国必须出3亿元人民币做补偿金，但是朝鲜拿到钱后并没有按照协议关掉或者拆除干扰器，反而变本加厉，因为担心信息自由流通后后患无穷。中国政府是否再次向朝鲜支付补偿金？对此，受访的中朝边界地区的中国手机用户和业者称不知道，或者不证实也不否认， 还有手机用户不愿回应中朝关系的敏感议题。丹东居民霍恒春认为，出于政治需要，中国为迁就朝鲜岂止在乎钱，朝鲜软硬不吃。他说，
朝鲜把丹东把中国呀、看作是帝国主义帮凶修正主义，不让和中国人联系，那样的国家就不用说了，谁的命。是我就在住在这个江边，和离鸭绿江大桥很近，就能看到，经常看到鸭绿江大桥啊，就是货物不断，其实到现在还不断的往那运。那么说吧，要没中国支持，他也搞不出来核气能弹、原子弹，搞什么？哎，我们丹东人这个水叫朝鲜给阻塞完了，鸭绿江水都不能喝，都污染。那他那离搞核爆炸试验，离江边很近。当然了，新城区，您知道丹东新城区吧？原先就以为北朝鲜能开放，提前投资，现在变成个鬼城，所有的房都卖不动，市政府都搬到那边去了。但是现在不行，大桥修好了。朝鲜那边迟迟不动工，抓大头，中国人好抓，大陆人好抓。
不过朝鲜中国手机干扰摩擦事件不禁使人联想起中国的长城防火墙，网民被隔绝全球互联网之外。另外，中国长期干扰国外的对华中文广播，包括用民乐锣鼓点音乐无休止的干扰美国之音中文短波无线电广播。国际广播协会说，2013年，中国还开始干扰对华的英语广播，在滥用无线电频谱资源、破坏信息流通方面，朝鲜和中国采取的干扰方式似乎同出一辙。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面对朝鲜半岛的形势呢，平壤公然寻求发展核武器，令东北亚国家进退维谷，迫使他们不得不在支持严厉制裁以最终承认朝鲜为核国家之间做出选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朝鲜星期二宣布，他计划在2月8日至25日之间发射一颗地球观测卫星，这被广泛看作是一次挑衅性行为。平壤有关火箭发射是其和平太空项目一部分的主张遭到了一致谴责，人们认为他是在此作为一个敌对的借口，规避联合国对其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禁令。华盛顿、首尔和东京警告平壤，如果平壤进行拟议中的发射，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在朝鲜1月6日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之后，韩国同朝鲜之间几乎所有的和平接触全部停止，韩国与朝鲜的交流项目取消。本星期有报道说，如果平壤继续进行其拟议中的火箭发射，首尔将考虑关闭开城工业园区。韩国和朝鲜联合经营的开城项目雇佣超过50,000名朝鲜人，这是朝韩之间最后仅存的开发项目。朝韩之间几乎所有其他联系和援助项目都在2010年中断。此前，韩国指责朝鲜击沉了其一艘海军战舰，导致46名军人死亡。韩国总统朴槿惠强力支持对金正恩政府实施严厉的国际制裁，这加强了韩国同美国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这似乎使韩国此前同中国不断发展的关系和友谊变得紧张。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治分析师乔纳森·波拉克说，习近平选择不同朝鲜政府或朴槿惠总统进行有意义的沟通，习近平一段时间以来同朴槿惠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中国似乎陷入了是反对朝鲜的核项目还是支持其盟友的两难之中。北京不愿意支持对朝鲜实施严厉制裁，呼吁各方恢复国际谈判，制定一个取消朝鲜核项目的协议，以此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证。但是平壤的强硬立场是必须发展核武器项目才能确保国家防御，而且这个立场不容商量，这致使北京策划的妥协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过批评人士说，中国不支持实施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实际上是在姑息朝鲜的行为。首尔特洛伊大学国际关系讲师丹尼尔·平克斯顿说，仅仅是回到谈判桌前而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也不让朝鲜承担任何真正的后果，就等于默认并接受了他们的这种状态。 人们也担心美国或联合国对平壤实施的制裁可能会对中国造成更多的附带伤害，因为朝鲜已经如此孤立，它在经济上依赖这个邻国提供燃料、贸易和援助。对中朝边际贸易以及同朝鲜做生意的第三方实施限制的提议，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公司和银行。波拉克说，更直接的影响是，朝鲜行为的后果是否会促使美国与韩国以及未来跟日本在东北亚联手制定有碍中国的战略和安全行动，即使这些行动的动机并非是针对中国的。朝鲜不断加强的核能力仍是安倍晋三首相努力在区域推动更加自信的军事作用的主要理由，同时也为他放宽二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军队实施的限制提供了借口。外交关系委员会日本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希拉·史密斯说，如果朝鲜在中程弹道导弹上不断取得成功，我认为东京和在思考如何延伸威慑方面会很明显会因此提高它的门槛。在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后，东京再次重申其与华盛顿的坚固的联盟关系以及对朝鲜实施严厉制裁的支持。为了应对朝鲜的导弹发射，日本的导弹防御系统已经严阵以待，包括在日本海部署宙斯级导弹驱逐舰，以及在陆地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的一位新科众议员本星期在发表有关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演讲的时候说，中国目前是美国在东亚唯一的地缘政治对手。他还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是世界不可或缺的领导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014年入选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塞斯·莫尔顿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发表演讲。莫尔顿现年37岁，是马萨诸塞州第六选区选出的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他说，世界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快，但是唯一不变的是世界需要美国的强有力的领导。不过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领导力有了担忧，而美国的敌人胆子却越来越大。2017年的1月，美国新总统上台，美国将有机会再次向全球展示美国的领导力。他这样描述强有力的美国
：In America, you will find no better friend, and in America, you will find no worse enemy.
你会发现没有比美国更好的朋友，同时你也会发现没有比美国更坏的敌人。
他说，世界仍然需要美国的领导，无论在中东、欧洲还是在东亚，美国需要加强与盟友的关系。在谈到东亚时，他说
Third, in East Asia, we have enormous interests, not only economic, but political. And China is our only true geopolitical peer.
美国在东亚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中国是地缘政治上唯一与我们相匹敌的国家，他们将继续增长。他们正在该地区以及全球各地的新兴国家中扩张影响力。我们必须加强与我们的长期盟友日本和台湾的商贸和国防关系，展示我们对他们恪守承诺的决心。同时，我们也在加强与东南亚日渐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发现他们在与中国接触不对等时，正在寻求美国的领导。
2月15日到2月16日，奥巴马总统将在加州主持召开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特别峰会。东盟1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这一次的非正式会议。这种形式的会议在美国和东盟领导人之间还是第一次。莫尔顿在演讲当中第二次提到中国，是在谈网络战争的时候。他说，美国必须要做好应对网络战争的准备，防止来自中国的侵犯。莫尔顿说，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打击伊斯兰国扩张的俄罗斯以及造成不稳定局势的伊朗。他说，美国必须利用3大手段，即军事、外交以及援助，来加强美国强有力的领导。他说
As we look to 2017 and a new leader in the White House,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reposition ourselves in the world.We must continue to use all the tools available to us.
在我们展望2017和白宫新领导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全球重新定位。我们必须充分使用我们的工具，外交必须聪明又强硬，国防必须是最先进。我们也必须战略使用我们的援助努力。
他强调
America is an indispensable global leader. And the world will be a safer place if everybody knows.
美国依然是全球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如果全世界都知道，没有比美国更好的朋友，也没有比美国更坏的敌人，这个世界就会更安全。
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国是否有财力达到这样的目标。星期二，五角大楼预告了2017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与2016年的预算基本持平。五角大楼的官员说，新预算包括一些专门用于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的武器研发项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柬埔寨外交国际合作部大臣贺南红星期四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副外长刘振民。一个星期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对柬埔寨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并且会晤了贺南红。克里此行的目的是评估柬埔寨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的立场。刘振民在同柬埔寨经济财政部 的一个官员举行签字仪式后，对新闻界表示，中国将继续通过与直接当事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来推动南中国海问题的解决。在另外一方面，日本的副外相杉山伸介星期三在纽约表示，为了帮助有关方走上和平解决任何争端的正确道路，日本将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在回答有关日本是否会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大胆进行干预时，这位副外相说，他不想使用大胆和干预的词。他说，直到现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是非挑衅的，不积极的，只是对日本必须回应的事做出回应。但是他表示，安倍晋三政府正在对这一姿态做出改变。到不了干预和调停的程度，但是会量力而行，不仅向需要人道援助的地方提供援助，而且为和平做出更积极的贡献。我们要做的是，为了协助有关方走上和平解决任何争端的正确道路，日本将采取更积极的姿态。杉山伸介是在纽约亚洲协会星期三举行的日本的新安全姿态对亚洲及世界的影响的活动中发表上述看法的。日本共同社星期三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修宪，他引用的理由是日本自卫队的存在与禁止日本拥有军力的宪法第九条是矛盾的。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不能保持任何军力。日本现行宪法颁布于二战后的1946年11月，是由美国帮助起草的，沿用至今。安倍说，有的内容已不符合时代。安倍表示，日本自卫队在60多年时间里在国内外参加的各种活动，已经获得国民毫不动摇的支持。去年9月，日本众院通过决议，重新解释宪法第九条，使日本自卫队能够参与海外的集体安全行动，为日本发挥其区域和全球安全提供者的作用，拓展了新的机遇。星期三，在与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对谈中，日本外相杉山伸介说，安倍首相的基本目标，第一是经济，第二是经济，第三还是经济。他说，眼下安倍的重点是使预算在国会通过，然后推动相关立法。在谈到中国时，杉山伸介说，虽然日中之间有一些难点，但归根结底，日本认为中国经济下行的现状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包括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或东盟国家。他说 如果现在的趋势持续下去，不仅中国领导人，而且整个国际社会都十分头疼。因此，杉山伸介说，在现有经济法规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接触是个重要问题。虽然我们必须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表态，但也许现在的基本重点是我们如何能进一步与中国接触，使经济得以扭转并更好。 在谈到朝鲜核试验和发射导弹威胁地区和国际安全时，他表示关于朝鲜他唯一能说的就是按现有模式，如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和制裁，国际社会做得越多，不幸的是情况看上去越糟糕。他说只推动和平谈判，非军事、经济或外交途径的施压，令人怀疑国际社会怎么能改变平壤。以上是美国之音方斌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资深编辑比尔·格茨星期三根据匿名的美国情报官员透露的信息撰文说，失事的中共高官令计划的弟弟商人令完成目前呢正在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人员提供中国政府的最机密的资料，其中包括核武器启动系统和密码信息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格茨援引熟悉内情的不具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情报单位自去年秋天即在美国一处秘密地点对令完成进行询问。令完成据称是中国特工正在设法抓捕或格杀的目标。格茨的报道援引有关官员的话说，自从美国情报机构察觉中国特工的搜索活动后，令完成即受到美国的严密安全保护。这篇报道说，令完成向美国投诚是因为令计划被捕。令计划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密取得大约2700多份内部文件，他将这些机密文件交给令完成作为保护自己的安全措施。报道援引官员的消息说，令完成保管了这些文件，并且被交代一旦令计划被捕，即将这些文件交给美国当局。戈茨的报道说，白宫、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和国土安全部对此事都没有评论，不过其他官员说，令完成是去年夏天在有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大内总管之称的令计划被怀疑泄露国家机密后向美国投诚。情报官员说，如果未来几个月令完成被确认为靠谱，他将是30年来对美国最具有情报价值的中国叛逃者。戈茨援引一名资深官员的话说，这是情报界的一笔意外之财。中国官方去年7月宣布，令计划因严重违反党纪，利用职务收取贿赂，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与多名女性有性关系等权色交易而被双开，被开除党职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令计划的哥哥原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也在6月间落马。上个月中国政府首次承认正在就令完成的问题与美国政府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报道。
接下来呢是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近日呢，一篇题为公安局赔偿90万莫张扬被判民警喊冤曝光的内部的文章呢在网上热传。文中的一个细节非常的耐人寻味，这就是呢桂林市的检察院周副检察长对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的民警说，这是司法惯例，错了大不了国家赔偿。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国家赔偿是由国家对于行使公权力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活动。长时间以来，这项意在保障公民权利的活动存在着被滥用、错用，甚至于搁置不用的情况。尽管中国官方近几年高调平反冤假错案，但相对于庞大的冤案基数，真正获得赔偿和追责的少之又少。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年1月8日转发《京华时报》的文章说，国家赔偿法渐渐变成了国家不赔偿法。根据今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有14种情形可以获得国家赔偿，包括办案机关决定对赔偿请求人终止侦查的，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超过30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 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等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和华对媒体表示，该解释的最大亮点是明确了特定情形下疑罪从挂案件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刘和华的话也是中国官方少有的公开承认疑罪从挂现象存在。依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证据不足的公诉案件，如退回两次补充侦查之后仍不能满足有罪的证据要求，应按疑罪从无原则或撤销案件，或不起诉，或宣判无罪。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大量存在着有中国特色的疑罪从挂现象。疑罪从挂通常指当事人被公安司法机关采取拘留或逮捕等措施，却一直没起诉或判决。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律师周三对美国之音说，疑罪从挂案件申请国家赔偿难点在于能否判定无罪。他说，
关键就是这个疑罪的时候你要先把它宣判为无罪，他国家赔偿就顺了嘛。其实不是说国家赔偿有多难，而是因为我们这个被判无罪在中国太难了。据官方统计，99%以上的刑事案件都会被定有罪，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非常恐怖。
在西方民主法治国家的法律体系通常采用疑罪从无的原则，也叫无罪推定。尚宝军律师介绍，中国的法律从理论上来说也是遵循疑罪从无，但实践中存在着疑罪从挂的现象。尚宝军律师还谈到，绝大部分顺利申请到国家赔偿的案件都是在媒体上曝光率非常高的，而那些没有获得媒体关注的案件许多都被和谐了。申请国家赔偿第一步就是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根据最新发布的司法解释，以有罪方式作出过最后处理的国家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广州的刘正清律师也说，如何让赔偿义务机关认罪是最大难点。他说，
但是在现实过程当中，他就算是抓错了人，他也不会去认定他抓错了，他就一般的就是让你取保候审啊，电视剧要你去的啊，因为把你的嘴巴封了，吃饱了以后你本身也怕，就不管了，就不追了，所以想决定的国家赔偿就很难得得到啊。
尚宝军律师也表示，申请国家赔偿时取证非常难。他举刑讯逼供的例子解释说，
我的当事人就可以身上就是有伤，在法庭上，然后法官就是可以说，然后那个公安人员就说这是他当时自己摔伤的，或者是他们反正他可以由公安机关出一纸证明说我们没有在工作中没有违法的地方，法院就拒绝认定这种刑讯逼供。
最近被舆论持续关注的内蒙古呼格案和海南陈满案的国家赔偿申请都相对顺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呼格案的受害人家属虽然拿到205万人民币的国家赔偿款，却没有等到对责任人的彻底追究。涉该案的27名责任人绝大部分只受到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处分。呼格案受害人的父母收到国家赔偿款时，就有网友质疑为何这笔钱不是对呼格误判的责任人赔。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说，为什么公职人员犯的错要纳税人赔？国家赔偿款的确出自国家财政开支，其中一大部分就是税收收入。尚宝军律师说，国家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造成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侵害事件，责任的确应该由国家赔，但是如果他个人有什么其他的徇私枉法、刑讯逼供或者玩忽职守，那是另一回事儿，那要追究他的个人刑事责任，国家只承担经济责任。但是在呼格案中，27名责任人没有一人因刑讯逼供或玩忽职守被追究刑事责任。呼格的父母表示对这一结果不能接受，舆论也一致认为此案轻描淡写的追责结果为之后的案件侦破、审理和追责开了一个坏的先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历经五年的反复谈判，十二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财政部长星期四聚集在新西兰的奥克兰签署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也就是所谓的 TPP， 从而为世界最大的贸易群体成立并且运作铺平了道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十二个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了15000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40%。对美国公司来说，这是销售更多产品的机会；对在任最后一年的奥巴马总统来说，则是扩展他的政绩，抵御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影响力的一个机会。
有 TPP 协议存在，中国就不能制定本地区的规则，而我们能。你想要显示在这个新世纪我们的力量吗？批准这个协议吧，给我们工具，让我们可以执行它。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将取消美国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关税，创立共同的贸易标准，但是条件是世界各地的抗议者不能得逞。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些农场主担心新的生物技术标准会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在吉隆坡，抗议者声称美国要控制马来西亚的工商企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活动家们在一个阴雨天集会，声言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是公司贪婪漫无节制的典型。
TPP 协议是走向公司独裁的又一步，这是全球性公司独裁，我觉得这简直是宣告主权国家的民主寿终正寝。
劳工组织声称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是对美国工人和企业的背叛，因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无法跟低工资国家竞争。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则表示情况并非如此，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将提升出口，每年为美国经济增添1000亿美元。
假如通过这个贸易协议，我们能显著降低其他国家的市场壁垒，降低在日本、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要高得多的关税，我们就能有一个更平等的竞争平台，让我们能竞争，能增加我们的出口。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说同样的谎言。
在来自环太平洋伙伴协议成员国的财政部长聚集新西兰签署这一历史性的协议之际，保守的估计是协议至少要在2年之后才能生效。伙伴协议国家的立法机构还需要审议成千上万页的协议规章。尽管美国总统敦促，但是一些分析家表示，美国国会在今年这个选举年批准该协议是不太可能的。美国之音经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也就是 TPP， 将使美国成为成员国里的最大受益者。实行时间若推迟，将造成美国经济上的损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这份研究由经济学者彼得·派特里与迈克尔·普鲁默发表。研究估计 TPP 若在美国彻底实行，在2030年之前，美国每年将增加1310亿美元的实际收入， GDP 上升 0.5%， 年度出口增加 9.1%，达3570亿美元，全球每年收入将增加4920亿美元。如果延后执行，意味着美国一年将有940亿美元的损失。研究指出， TPP 不会影响美国整体就业率，但会造成就业市场的流动，资金与劳动力将流向进出口较多的产业。由于生产力提高， TPP 会带来新的就业及薪资上涨，多数劳工能再找到工作。较可能受到失业与减薪影响的是低技术层级劳工。 TPP 其他成员国在劳力密集的制造业方面，如纺织业，将因为外销美国的障碍大幅减少而增加销量。马来西亚与越南渴望获得大幅收益，得到更多途径进入签约国原先保护的市场。但是非成员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的杰弗瑞·肖特说，看看非 TPP 成员国，这些国家会受到影响，收入会有损失，会下降。这当中有个国家就是中国，它的收入会有很大损失。肖特表示，中国将出现18%的收入损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的卡罗琳·弗罗英德说，美国和日本的总体收益最大，尤其日本增加的收入约有30%来自关税减免，越南的收益也同样可观。反观中国，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损失也是因为 TPP 内部的关税减免。中国出口大量汽车和商品，尤其到马来西亚及越南等国。现在那些原本关税非常高的国家都将为 TPP 成员降低关税。弗洛英德表示，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相比，关税往往是比较低的。 因此美国收获比较大的是出口方面的企业。 TPP 是范围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 TPP 将提升生产力，并给予生产者与消费者更多管道，以较低的价格得到更多种类的商品。也有一派学者对 TPP 的影响持不同意见。一份由塔夫特大学与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周末提出的研究显示， TPP 将导致普遍的就业下降及美国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净减少。弗洛英德表示，塔夫特大学的这项研究似乎更像是金融危机预警模型，而非涵盖不同领域的模型。包含环太平洋12国的 TPP 将于2月4日正式签署，美国国会可能在3月就 TPP 进行表决。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那么就在 TPP 于2月4号，也是今天正式签署之际呢，反对者的声音依然存在，一些美国的民众聚集在白宫前，高举着横幅标语表示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二月三日，首都华盛顿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在 TPP 协定签署的几个小时前，白宫门前聚集了20余人，都是强烈反对 TPP 协定的活动人士。来自大众抵制组织的玛格丽特·弗劳尔斯拿起扩音器，高声发表反对 TPP 的演说。
And we've been fighting this agreement for the last 4 or 5 years. We're very strongly opposed to.
在过去的4-5年间，我们一直在抗议这项协定。我们强烈反对像 TPP 这样的国际协定，原因是这将对工人造成的国际影响：工资下降，工人权利减少，还会给公司剥削环境的权利，增加医疗费用，影响食品安全。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因为我们不会让国会通过这项协定。
另一名抗议人士比尔·沃伦来自环保组织国际地球道友，他说 TPP 协定还将在跨国境范围内对环境和气候以及民主造成负面影响，不过他似乎对协定的签署并不紧张。
如果他们签署了 TPP， 这项协议还需要国会通过，而我乐观地相信国会不会通过这项协定。
奥巴马总统对国会发出警告，称推迟批准 TPP 协定将会让美国经济付出代价。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呢是美国国内新闻。最近几个星期，移民问题、国安问题以及反恐议题似乎盖住了美国经济议题，成为2016年总统竞选的聚焦点。不过很多的美国人的心中仍然在关注着美国的经济走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来的报道。
苏贾·约瑟夫在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管理培训班，帮助失业者重新站立起来。他说，就在短短几年间，他看到了学员就业前景的变化。
我们班里的一些找工作的人说，我刚来的时候求职申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可现在雇主主动来找我了，他们觉得这让他们感到了力量。
7年前，奥巴马总统在美国经济衰退之际上任，从那以后，美国的失业率减少了一半，跌至5%，新增大约1300万个就业岗位。巴尔的摩经济学者阿尼尔班巴苏说：“
是的，经济在增长，就业在增加，劳工市场数据一直不错，有一些迹象显示今年的薪资会上涨。”
不过巴苏说，在这些数字表象下是好坏参半的画面，可能意味着2017年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我们的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原因之一是全球经济仍然虚弱。新年开始，我们得到了很多有关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在马里兰州这间厨房的餐桌上也能感受到。大学生赫扎·穆林兹、弗雷德里克·托伦斯和德尼尔·哈蒙德正在努力开创一套服装系列。
我们总是在发挥创造性，我脑子里总是在想，我会发现有什么是我擅长的，又如何用它来赚钱。
我们开办这家公司是为了等我们毕业的时候，不只拿到一纸文凭，还建立起了公司，不必担心偿还学生贷款。
21岁的赫扎穆林兹目睹了母亲因受伤而被解雇后遭遇的困境，这足以驱动他争取在毕业后实现经济独立。
他工作这么辛苦，却得不到应有的权利。我相信，你应当靠自己工作，经济独立和稳定。
对这三位自小相识的朋友来说，搭建通向美好经济未来之路的是美国传统的创业精神。美国之音潘德，马里兰州罗克维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自由度2015年继续在改善，但是呢，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却没有沿着全球的主流趋势向前发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1号星期一发布的2016经济自由指数报告说，全球经济自由度连续第四年有所改善，全球经济自由度的平均分数达到60.7分，是20多年来最高的。这份由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报告，从法治、政府规模、政策效率和市场开放程度四个方面考察了世界186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并对178个经济体进行了排名。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得分为52分，属于基本上不自由，得分和排名较上一年均有所下滑。
The other mega country, China, well, they lost five.
中国的全球排名下降了5位。跌至第144位，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这导致债务的显著上升。
That caus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eported levels of debt there.
在亚太地区，香港、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位列经济最自由的前5个国家，其中香港多年来一直位居榜首。传统基金会的特里米勒对香港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
Hong Kong has really done a tremendous job in maintaining its position.
香港做得非常出色，仍旧保持经济自由指数第一的位置。香港面临来自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压力，但是它很好地抵挡住了这股压力。
与中国一样，美国的经济自由度也出现下降。特里米勒说，这是美国经济自由度多年来的持续下滑。他说，2008年美国的排名是全球第5，位居经济自由国家之列。但现在倒退到了第11位，只属于经济基本自由。他表示，税收问题和政府支出大幅上升是经济自由度下降的2个主要原因。出席报告发布会的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议员凯文·布莱迪说，
这
份新报告证实，美国仍然不属于世界最自由的10个国家。这可能不会令人惊讶，也许会令人失望。我觉得是令人尴尬。世界变得更自由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更不自由。他们在进步的时候，我们却在倒退。
他呼吁改革复杂的税收制度，建立小政府和扩大贸易的自由度。星期一的报告指出，在经济自由的国家和地区，社会更加繁荣，人均收入更高，民众也更加健康长寿。美国之音莫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台湾选举翻转、政党势力消长后，由民进党掌控的总统和议会将为台湾带来什么样的新局面？国际社会和北京都非常的关注。专门研究民主转型的美国学者认为，民进党上台后要做的是专注于健全台湾的民主制度，发展出一个良好的模式，为亚洲与世界的模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戴雅门上星期在该中心一场座谈会中分享他到台湾实地观察选举的心得。专门研究民主化与民主发展问题的戴雅门说，面对一个试图要终结台湾自主的民主体制，对台湾有着不友善意图的地区霸权和崛起强权，台湾却能够在中国的巨大阴影下顺利完成民主选举，这种成就不仅令人印象深刻，在全世界也看不到像台湾这样集成就、希望和极度危险于一体的组合。 不过，对台湾选后的情势发展，戴雅门表示，尽管国民党由于诸多原因让选民不满，包括其政策造成贫富不均、经济过度依赖中国、无法吸引年轻人等而落败，但民进党也必须思考上台执政后将面对的重大挑战。他说，民进党需要反对党的合作才能有效治理，因此过去最被选民诟病的政党恶斗应该极力避免，像是在没有重大犯罪的情况下去起诉即将卸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人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一次国际捐助国会议上承诺向叙利亚难民提供近10亿美元新援助，并且呼吁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停止对反叛组织控制地区的攻击，以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进入。这次会议星期四在伦敦举行，捐助国的承诺超出了90亿美元的目标。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当天结束前捐助金额超过100亿美元。英国和德国、挪威、科威特以及联合国一起主办这次也是第四次叙利亚捐助国会议。克里称这是关键性参与，他说叙利亚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是道义责任。他说美国向叙利亚人民增加6亿100万美元的援助，那么另外呢还有2亿9千万美元专门用于在约旦和黎巴嫩的难民儿童教育。这次100亿美元援助比去年的45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反映出移民危机给西方国家政府带来的紧迫性。困难重重叙利亚问题谈判给这次捐助国会议呢蒙上了阴影，也使得解决叙利亚冲突及其根源变得更加紧迫。会议开始几小时前，在日内瓦举行的摇摇欲坠的叙利亚和平谈判，由于反对派抗议叙利亚政府在俄罗斯支持下对阿拉坡城一带反对派呢控制地区加强进攻而暂停。叙利亚人权监督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仅这个星期就有4万人逃离那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杜拉星期三晚间发表声明说，间接会谈将暂停到2月25号，但可能会在那之前重新开始。德国科隆当局说，女人节狂欢节开幕当天到目前为止一切一直呢平安无事。为期5天的狂欢节之后是基督教的四旬节，那么以传统的象征女人掌管这个城市的节庆活动开始。狂欢活动将持续到2月10号，活动包括街头聚会、歌舞和庆祝者的酒精狂饮。组织者敦促人们遇到任何骚扰向保安人员报告。警方部署了2000多名警察，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在科隆拉开年度狂欢节庆祝活动帷幕的时候，警方逮捕了至少2名涉嫌与伊斯兰国有关的阿尔及利亚人。警方星期四在首都柏林和西部一个城镇的难民家庭逮捕了这2个人。警方对4人展开调查，其中2人没有被拘留。柏林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这4名男子涉嫌与伊斯兰国有关，其中至少有1人因涉嫌在叙利亚接受训练而受到阿尔及利亚当局的追踪。警方说，这几人涉嫌策划威胁国家安全的袭击。负责调查一架民航飞机由于明显的炸弹爆炸而在摩加迪沙迫降一事的索马里官员说，爆炸可能是激进组织青年党所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安全官员告诉美国人索马里语组说，调查人员有证据显示青年党是爆炸的幕后指使，并很快将提出他们的结论。索马里的前国家情报总监对美国人说，爆炸事件的性质和目前为止获取的证据都显示这是有计划的炸弹袭击事件。西班牙星期四证实一名孕妇被确诊感染寨卡病毒，这是欧洲首例已知病毒。西班牙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据推测这名孕妇在前往哥伦比亚期间感染病毒。卫生部说，这名女子是前往有寨卡病毒感染国家后显示症状的7人当中的1人，目前她在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接受治疗。哥伦比亚国家卫生院上周表示，该国已经记录20,297个寨卡感染病例，其中包括2116名孕妇。该研究院在1月30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建议夫妇推迟怀孕6到8个月。2名以色列人因杀害巴勒斯坦少年被判刑。以上是国际要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iceofamerica.com。 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